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圣仪，我们说圣仪是什么呢？圣仪呢，就是在模仿圣事而设立的一些记号，一些标记，用来表示某一些效果，特别呢是属灵的哈，灵性上的一些效果，并且呢因为教会的转导而获得的。而借着圣仪呢，可以使人准备承受圣事的特效啊，特别的功效，并且圣化人生的各种不同的境况，一种境遇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天主教法典和礼仪宪章里边的一些有关圣仪的说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承继着这样的一个精神而来的教会，在1984年的5月31号，由圣礼部颁布了一个法令。那在这个里边呢，出了一本祝福的礼典。所以这个祝福礼典因为这个举行圣仪哈，也要有一些可以依循的一些原则因为这个是法典当中也说的，是要按照教会的一些规定，我们来举行这些圣仪。所以呢，这个祝福礼典的颁布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祝福礼典的一开始呢，有一个总论的部分，简单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些原则哈，一些精神，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祝福哈？它分了几个步骤几个部分。一个呢是救恩史中的祝福，一个呢是教会生活中的祝福，一个呢是论职司与职务。第四个部分呢是祝福礼的举行。第五呢是主教团拥有的适应的权利哈。待会儿我们会依序的给大家慢慢介绍。好，这个是祝福礼典的一个总论。把我们祝福礼教会的圣仪这个祝福礼它的一个理论的基础，神学的根据，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而在这本书里面呢，又另外分成了五大部分来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内容。这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直接给予人的祝福，比如说祝福家庭跟家庭里面的一些成员，那么夫妇这个结婚周年了，或者是金婚了银婚了等等的，也有一些祝福的仪式。那当然家里有些孩童给孩童的一些祝福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是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过的，父母呢会给子女们一些祝福父母祝福子女的仪式也是很有深意。还有就是订婚在教会里边婚姻是圣事特别是我们应该这样说，是先生跟太太，就新郎跟新娘都是教友的时候，我们说他们的婚姻是圣事，因为他们的婚姻的爱要表达出基督对教会的爱，基督对人的爱，那是永恒不替的爱所以呢那个是很重要的圣事。可是呢订婚仪式并不是一个圣事，可是它是一个圣仪。所以在祝福礼典呢里边也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订婚仪式是怎么样的。那么此外呢还有祝福病人的仪式那么不管是成人儿童的另外呢是有一些人他们奉派遣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譬如说奉派遣要去宣讲福音这个对于这样的人也有祝福的仪式。那或者呢是各种救难组织这个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有地震了这921的地震，那么我们组织了一个救难队，在他们出发之前去救难之前呢也有给他们一个祝福的仪式。或者呢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朝圣团，特别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各地去朝圣那么这个朝圣他们启程的时候呢也要有个祝福。另外呢是可能我们会到外边去旅行了，那么在旅行的启程之前呢也可以有一个祝福仪式所以这些呢都是直接为人的一个仪式 那么第二部分呢，是有关建筑物跟基督信友的各种祝福的仪式，比如说屋子的开工了，或者是破土了或者房屋落成的祝福了，或者是新修道院他们落成的一些祝福了，新的学校了，图书馆了医院了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祝福那么另外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我们都有很多的宠物那宠物可不可以祝福呢？你答对了没有？可以的，教会也是可以祝福这个动物的因为我们知道嘛，诺亚方舟的故事大家都晓得咯，你看诺亚方舟这个亚威在告诉诺亚要造方舟的时候，他告诉他除了他们全家人进去之外呢，带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通通带进去。动物是天主在爱当中创造的，那当然天主会给他们无限的祝福所以呢还有宠物的这种动物的祝福的仪式是非常有趣的。如果说你这个家里还有农田了，或者有一个牧场了，那么对这个农田呢跟牧场也是可以有祝福的仪式第三大部分呢就是有关圣堂的，我们在圣堂举行礼仪或者敬礼所用的这些物品也可以有一些祝福的仪式譬如说读经台了，圣体柜了祭台了，圣喜的这个地方了等等那么另外呢是譬如说教堂的新的门也可以有一个祝福的仪式那另外呢是有一些圣像的祝福钟了，管风琴了等等，都可以有一些这个祝福的。另外呢是第四部分就是在为了要促进教友热心而授予的这个物品的祝福仪式譬如说一些食物的饮料啦等等的祝福。或者是热心敬礼的用品的这些祝福，或者是玫瑰金的念珠的这些的祝福或者是授予圣衣的这种仪式的祝福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祝福各种谢恩的祝福，各种环境当中祝福这个都是在祝福礼典当中包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祝福礼典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神学的基础我们刚刚提到了有几个部分，那么我们现在一一跟大家做说明。首先在祝福礼典的总论当中提到救恩史当中的一个祝福那么在第一号里边说我们可以祝福，譬如圣职人员可以祝福，一般的信友可以祝福，举行祝福礼，可是这个根源从哪里来？是因为人很了不起才能够祝福吗？其实不是的，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祝福的根源是谁呢？是来自天主。所以开宗明义祝福礼典的总论就提到说，天主是一切祝福的根源，他应该受赞颂在万有之上，他是唯一美善的天主，他完美地创造了万物，使他的受造物都满沃恩泽，甚至在人类堕落之后，也就是原祖父母悖命之后，天主呢仍然继续赐福给我们，作为他慈爱的标记。所以呢这个第一号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是天主论讲到天主是一个创造的天主，天主不断地赐给我们各种的恩惠，即使是在人类背离了他之后，天主仍然不断地赐予他的慈爱给我们。所以第二号呢就提到了基督了所以当时期一满，天父就派遣了他的儿子取了血肉，再次以各种属神的福分赐予人类，如此自远古以来我们应受的诅咒便化为祝福，因为义德的太阳我们的天主基督出现了，他解除了诅咒而赐予祝福。所以在第二号呢提到的是什么呢？是基督论基督怎么来？天主派遣了他，是道成人身，所以人这样来了我们当中，那当然给我们带来各种祝福，特别是化除了诅咒，使诅咒变成祝福，化诅咒为祝福。所以第三号接着说， 基督呢是圣父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祝福，他在福音当中表现出是一位祝福众人的人，特别他会降服弱小的人。同时呢，基督也向天父奉献祝福跟赞颂的祈祷。而最后呢，基督由圣父获得了光荣。好，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在逾越奥基之后，也就是说耶稣他受难死亡跟复活。好，那当然这个复活是天父给他的这个光荣。那耶稣复活之后呢，升了天。好，所以在基督升天之后，天父又干嘛呢？又倾注圣神的恩宠给那些他曾经用宝血所赎回的兄弟姐妹，也换句话说就是领过洗的基督徒，使他们在圣神的领导之下，在一切事上赞美光荣天父，亲崇他，感谢他，更以爱德的善行获得列入天国里受降福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号是提到了基督，同时提到了圣神。所以一二三，好，这个祝福礼典的总论的一二三条，就是把圣三的幅度先点明出来，告诉我们祝福所有的根据在哪里，在圣三。好，有父有子有神。所以第四号让我们好带领我们回到救恩史里边去看天主曾经给过圣祖们怎么样的祝福。所以第四号说，天主赐予亚巴郎的祝福，借着圣神逐渐在基督内达到圆满的境界，这祝福传给他的子孙，也就是那些被召唤在一切圆满的祝福中度新生活的人。由于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奥体的肢体，而广传圣神的果实，使得世界借着天主的祝福而得以治愈。所以呢，这个是啊，曾经给亚巴郎的祝福呢，那么慢慢的，借着圣神在基督内得到圆满了。所以呢，一代又一代的传给亚巴郎的子孙，因为曾经天主许诺亚巴郎的子孙像天上的星辰，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得数不清。而这些亚巴郎的子孙呢，天主既然当初已经赐给亚巴郎祝福，那么这样的祝福也不断的继续传送，这个祝福也传给亚巴郎的子孙。换句话说就是信仰上的子孙，也就是那些一切在圆满中的这个祝福，在这样的当中度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是所有领过洗的基督徒。所以第五号接着说，天父呢，他是遇见了人类的救主基督，古时候已经以各种祝福肯定了他与人订立的初次爱的盟约，而他就是这样准备了他的选民接纳救主，并且使他们日益更配接受盟约。而这个选民因为行走在正义的道路上，能够心口合一的光荣天主，在世界上成为一个蒙上主祝福的标记和圣事。这个讲的是在旧约时代里边的这个我们的信仰上的先祖们，他们已经蒙受了祝福，以色列的选民已经蒙受了祝福。而第六号呢，也更进一步的说，天主呢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他在古代已经允许了一些人，特别是圣祖、君王、司祭、勒位人以及为人父母的，都能够以祝福赞颂天主的圣名，并且借着呼求天主的圣名呢，使上天的祝福也广施于其他人和受造物。所以我们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呼求天主的名来祈祷，那么是普世万民大地万物都能够蒙受天主的祝福。天主不管是亲自或者是借着他人的祝福的时候呢，通通是应许了上主的祝佑，传报他的恩宠，宣告他对锁定盟约的信实。而当人们祝福的时候，就是在赞美天主，宣扬他的美善和仁慈。愿天主的这个恩宠呢，透过我们去传给别人。所以天主的祝福呢，是给予或者预报他的，就预先这个 宣报他的恩惠。而人的祝福呢，就是以赞颂、感恩、向天主奉献、虔诚的朝拜与服从来赞美他。当人在祝福别的人的时候，则是为了个人或者为整个团体来呼求天主的助佑。就当我们好，当为人父母的在这个祝福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是呼求天主来祝福他们的孩子们，而并不是说父母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让这个孩子百病不生、百毒不侵啊。第七号是说，有圣经为证啊，天主所创造的，并且在世上常常以上至恩宠所保存的一切，都带着天主的祝福，因而呢，也应该环抱而且赞美他。那么这一点呢，在降生成人的圣言，也就是基督，借着他降生的奥迹开始圣化世界上的万物之后呢，是要特别予以坚持坚定的。不过呢，祝福是什么？祝福首先主要的是要指向天主，赞扬他的伟大和美善。由于祝福通传了天主的恩惠，便也顾及天主以他的上智所照顾所保护的人类，并且也指向其他受造物。天主降福人，四人享用这众多而不同的受造物。好，这是在第一在总论当中，祝福历典的总论当中，第一部分是在救恩史当中的祝福。我们看到了天主圣山是整体的基础，然后呢，回到了旧约的时代，看看我们的先祖们怎么样的领受了天主的祝福，同时把他们所领受的天主的祝福也传送给人。而当他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礼赞，同时也是在呼求天主的助佑。其次呢，我们要看一看在教会生活中的祝福所以第八号就说，教会秉承救主的训示，借着感恩礼分享祝福之杯。教会呢，首次在基督逾越奥迹中得到不可言喻的恩赐，之后呢，又在感恩圣祭当中把这个恩赐带给我们，因而要感谢天主。因为借着从感恩圣祭当中所得到的恩典和力量，教会本身就成为在世上的一种祝福。教会作为普世救恩的圣事，继续在人间，并且为了人类执行圣化的工作，又在圣神内协同我们的元首基督，光荣天主圣父。好，在第八号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祝福，教会的祝福其实跟圣事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很清楚地在节目当中强调，圣仪不是圣事，不可以跟圣事划等号，可是圣仪跟圣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圣仪是从圣事延伸出来的天主的降福，借由这个可以获得天主的恩宠。所以在第八号里面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在感恩礼当中，感恩礼是一个圣事，所以我们在感恩礼当中得到了天主的降福。那么这个降福呢，是延伸到我们生活当中来的。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执行好这个圣化的工作，那么要来改善人间，使人间呢变得更加的美善。今天的时间好像是差不多到了，那我们在教会当生活当中的祝福，其他的部分呢，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绍。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